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妻子因为信仰遭到迫害，但他顶着压力支持妻子，保护妻子。20多年后，他自己为何也修炼了呢？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。我的妻子身体非常不好。1996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不到一个星期，妻子的过敏性鼻炎、心脏病、脑供血不足、胰腺炎等等竟然全都好了。脸上的黑斑也褪去了，皮肤变得白里透红。看到妻子的变化，我觉得神奇，也很高兴。我终于不用为妻子的身体操心了。一天晚上，我回到家，见妻子不在，就特别不高兴。看到桌上做好的饭菜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。我就把饭整个扔到外边，盘子也摔碎了。这时，孩子赶紧去大法学法点把妻子叫回来。我跟妻子的个性都非常强势，谁也不让谁。可妻子进家看到一片狼藉，竟然没生气，还拿出一根冰棍叫我吃，让我消消气儿。然后妻子自己就去收拾地上的东西。看到妻子的举动，我气消了一半。妻子看我心还是不顺，就把转法轮拿出来念给我听。妻子念道，可能刚一进家门，你爱人就劈头盖脸给你来一通。你要承受过去了，你今天的功没白练。有人也知道练功要重德，所以跟他爱人平时挺好的。一想，我平时说一不二的，今天他骑到我头上来了，火憋不住，跟他干起来了。这一下今天又白练了，因为那个业力在那儿，他帮你往下消，你不干，和人家干起来了，没消成。一旁的孩子听完后笑着说，这不是说我们吗？原来是我爸爸给你消业呢。这时我跟妻子都笑了。接着我一边帮妻子收拾起来，一边心想，不服不行，大法师父说的太对了，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，以后可得注意了。有时我也跟着妻子一起学法，有一次我突然流鼻涕，像是感冒的样子。我想起大法书里讲的，我就说我宵夜呢，结果半天就好了。有一回妻子在厨房给孩子喂饭，旁边高压锅在熬粥，突然砰的一声，锅盖掀飞了，米粒儿喷了出来，满屋子都是烟气。妻子赶紧抱走孩子，发现孩子一点都没有烫伤。再看屋里全是喷出来的米粒儿，唯独妻子和孩子坐的地方没有一个米粒儿。我知道后非常激动，知道是大法师父保护了妻子和孩子，我心里一个劲儿的谢谢大法师父。妻子修大法，我们全家幸福平安，我成了幸福快乐的大法弟子家属。到了1999年7月20号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。一天，妻子严肃地跟我说，你有两个选择，一是你选择我和我的信仰，一个是选择邪恶，配合他们迫害我。如果你把大法书交了去，咱们俩就没戏了，若没了法学就没我了。我毫不犹豫地告诉妻子，我支持他信仰法轮功，虽然我知道这个选择将面临什么。不久后，派出所、街道、居委会到家里，逼妻子签字放弃信仰，还让交出大法书。我就把自己最喜欢的一套邓丽君的磁带，撕掉封面后当成法轮功的资料交了出去。后来妻子被绑架，警察质问我为什么不管家属学法。我说为什么要管，法轮功教人做好人，而且祛病健身有奇效，他学了之后很多疾病都痊愈了，我怎么管他呀？谁不愿意有身体健康的妻子照顾自己啊？警察听完无话可说。我接着说，政府支持的时候，他们在广场练功，练法轮功的学员们那阵子摆得整整齐齐，也不影响行人走路，特别有规矩。 你看别的功法，车子放得乱七八糟，就这么一比，一看，就知道法轮功特别好。后来居委会人员监视妻子几点出去，几点回来。有一次，妻子故意回来晚了，他们就把我妻子找去，问他去哪儿了。我知道后，找到居委会，跟他们吵起来。我说，你们要是让我媳妇没了工作，我跟你们没完。居委会的人不说话了，我就和妻子回家。一次，我走在马路上，看到一个城管拽着一个老太太，还说，我已经给派出所打电话了，你不能走。我想，这老太太一定是个法轮功学员，我就停下车说，你一个城管，管人家这个干什么呀？城管对老太太说，你家住哪儿？我说，你问人家住哪儿干什么？这是你该干的事吗？城管问我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我说，你管我干什么的？城管就把老太太放了。其实我自己不怕面对警察，但每当我一进家院，就先看看有没有警车，如果有警车，还得看看他上哪去了。我也怕便衣跟踪，怕有便衣蹲坑，有人敲门，我心里就扑通扑通的跳，特别害怕，因为我真的担心妻子受迫害。后来妻子开始制作法轮功真相资料，我家的打印机或其他法轮功学员的机子出了问题，我都帮忙去修。我是小学文化，也没学过修机子，当我一听机子的声音，就知道哪个部位有问题。有的学员机子不好使，就叫我去听听，看哪坏了。我一听就说，你的喷头不好了，电机坏了等等，一拆开准是那个毛病。有一次我一看，这可难弄，这一行的人也不敢全拆了修机子，而我一下手全部拆了，找到损坏点之后修好，有原封的装上。我的腿因半月板损伤做过手术，可是修机子时有时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，我却一点事都没有。我也骑电动车帮妻子送大法真相资料，一趟来回40里地，车前边搁着东西，后边也带着东西，但我腰椎间盘突出非常严重，医生要我卧床休养，而且我的腿疼，不能乱动乱跑，只能跪着骑车。但神奇的是，我骑车来回40里，连疼都不疼，腰也没出现问题，顺利回到家后，该干什么还干什么，有的时候一天跑2趟，途中我就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虽然我送完资料安全回到家，但我内心还是害怕的。有时其他法轮功学员来家里送东西拿东西，虽然表面上我表现得很平常，但我心里真的害怕，怕他们出事呀。就这样，大法遭受迫害20多年，我天天提心吊胆。由于长期心理压力过大，2022年6月我病倒了，住进了医院，诊断出脑血管堵塞 90%， 堵塞处的上方还有一个动脉瘤，如果做支架怕动脉瘤破裂，所以保守治疗没有做手术。但动脉瘤是一颗定时炸弹，抢救成活率 3%， 再加上我被诊断出抑郁症，并伴有狂躁症，恐惧、焦虑、惊吓都会导致动脉瘤破裂，这时我的精神几乎崩溃，用语言都无法描述那种生不如死的状态。我成天迷迷糊糊，看到不顺眼的事就想骂街，我心里难受的吃不下饭。妻子让我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结果几天后给我治病的医生看见我说，哎呦，你的脸色和以前不一样了，好多了。3间病房里的病人只有我恢复得很快，我知道我是沾了大法的光了。我出院后出现了狂躁症，急了就骂街，妻子和大法弟子都劝我学法练功，我同意了。我学法后就按照大法师父修口的要求去做，后来我能控制自己了，不骂了，情绪基本恢复正常。去年我站在1米多高的阳台上修东西，突然头一晕，就头朝下掉了下来。我想着，完了完了，这得摔坏了，结果一点事儿也没有。这时妻子在另一屋干活， 听到响动立刻跑过来。妻子一看我躺在地上，吓了一跳，赶紧摸摸我。我说哪都没事儿。那晾衣杆都压弯了，我知道这是大法在保护着我。今年身体复查，我担心万一瘤子大了做手术下不来手术台，于是我准备好了后事，提前照好了遗像放到抽屉里。我打开手机查信息，看复查结果，我紧张的手都哆嗦呀。看到照片上医生在动脉瘤处画上了问号，而且血管好像有了变化，都不一样了。这时的我心里非常激动。下午我去医院拿到检查报告和片子，找到医生。医生正看着片子呢，看到我后直接说你没事了。医生说检查结果不光脑部 CT 正常，血管超声检查、多普勒检查血流量正常、蛋白正常，血液检验除血糖略高外全都正常。听到这个结果，我感动得大哭了起来。我感谢大法师父一直以来的看护。以前我想，为什么人家学法轮功的人不怕这不怕那，打也好，开除公职也好，舍命也好，都不怕，不放弃大法呢？我知道那是因为他们见到了大法的神奇。我做了20多年的大法弟子家属，真正走进修炼后，我才真正体会到那份神奇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，谢谢您的收听。